我们要从这个27章开始，谁能先替我们说说这27章它的重点是什么？
就第六节，跟朋友们讲了一堆之后，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是没有错，所以他持定他的义不放空。除此之外呢，他讲了他的仇敌，怨他的仇敌恶人一样，他也不讲是他的朋友，反正
他们两边谈不到一块儿。我们
属于征战，不是与是肉体的征战，对吧？然后最后他13节之后，他讲恶人所定的份，他知道恶人所定的份是
什么。他为什么要讲13节以后为恶人所定的份乃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这跟他前面讲的有关系吗？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来声明？他后面还声明了一篇。
当然，他们前面讨论了好多，就是关于善恶有报的这个问题啊。
对，
好像这个朋友们就是对于约伯有一个误解，就他们认为约伯是恶的，约伯认为自己没有恶，然后他们认为神可能对于这个恶人的报应的问题也有一些偏差。所以约伯最后下一个结论，他知道什么是恶，他也知道恶人所定的份。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让他的朋友晓得说，你们知道的我也知道，是不是？而且我讲的可能比你们还清楚一点。
对啊，神的作为他要指教他们嘛。
对，并不是因为我不明白神的作为，这个神怎么对待恶人我是知道的。那他讲的神怎么对待恶人，跟他朋友讲的神怎么对待恶人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这基本上分两段嘛。有一段就是约伯说，你们不管怎么讲我还是对的，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所说的。啊，剩下的一半就是他讲这个，对于神怎么对待恶人呢，我也可以告诉你，就像你们在对我讲，好像我不明白神怎么对待恶人，所以我遇见这些事情呢，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你遇见这些事情你就是恶人。他说不，神对待恶人是我讲给你们听，那这讲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他是说恶人是没有指望的，我现在虽然遭到这么多磨难，可是我还是有指望，我相信我可以可和神对话，我还要去见主。
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察，但这个观察结论到后来就会越来越清楚啊，因为所谓的恶人，他在这里所讲的呢，他这个恶人还不是说这个恶人活着的时候怎么样，他的朋友的重点主要是讲说这个恶人活着的时候怎么样，那你现在遭遇的正是这样，所以你是恶人。他是讲的说神对付恶人主要就是把他这一生给他了结掉，他这里所举的例子不是讲的恶人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而是包括恶人被刮去像被东风吹去一样，他的结局很惨，就是丁青讲他是没有指望的，他不可能再到了神的面前来还有什么陈情都没有，而且神要报应他们的子孙，这个是约伯所说的。那但是就着约伯自己讲他自己的这几句话，从第二节开始，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对不对？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并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看法？他这样说是对是不对？我们是应该去苛责他还是怎么样？他这个主要的立场是什么？
他觉得他自己没错，而且他要坚持下去。
嗯，坚持下去。但他这样算不算他自以为义？这里面有一些是相当合乎新约的原则。他说我的心必不责备我。那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讲啊？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坦然无惧，对吧？约伯他有一个把握，对于他朋友所攻击他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中国人的话讲，我真的没有做亏心事，那我就把这个抓定了，我要到神的面前去跟神理论。那这里面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就是单单从这个现象，从他的这个坚持来讲，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他可能这个真的哎还不错，他这个人，但是他如果真正遇到了那个更好的那个神的意的时候，他应该去放下自己。
但他手上他真的是还没有别的东西啊，对吧？而且约伯一开头他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政治无可指责的一个人，这个就挺麻烦的，因为他真的是这样，那神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悦纳他？也是也是，只是说从他自己的口中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看见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他好像给神设置了一个答案，
对他来讲是二分法，就是说我的义就是我拿到神面前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不对的话呢，那是神无理，他这里面就有一些的漏洞了，就是我做的很对，我做的很好，这个实际上神从来没有说他做的不好，神也从来没有否定他， 他是一个所谓正直完全人的，是远离恶事的，是一个绝对是雷锋加上焦裕禄乘二的一个人，不得了的一个人，对吧？那只是这样的人，当神是按照恶人的标准来对待他的时候，他就说神夺去了我的理。他来到神的面前呢，他认为这个理呢应该是很清楚的。那这里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因为神可能有别的意思。这件事情后来约伯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了，为什么让你遭遇这个事情。当时的约伯完全没想到是神跟撒旦在拿约伯做赌注，他已经立了很大的功劳了啊，战功彪炳，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他来讲，在神面前的理应该就是我怎么样和你怎么对我，我如果是这样你却以反过来对我的话，那你把我的理夺去了，我就不说你没理好了，好不好？这个是他的一个好像很局限的一个心态。
你这么一讲，我想就有点看到了，就是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了、啊、你也有可能近色魔男，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说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的人神为什么会让我受这个苦难，
对，连开始问都不能问，因为这两件事不对等的。他这个基本他的想法，他对神的认识仍然是和他的朋友有点留在同一个层面上，就是神怎么报应我、嗯、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没有圣灵，他是没有办法看见超过这个肉体世界的东西，那更何况神在跟撒旦在下棋的，现在都已经赢棋了，撒旦都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还剩下的事情神还在调教约伯，约伯吃了不少苦头，只是目前他的眼睛没有办法被打开，他还没有办法想象还有别的可能性，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比较知道可能约伯的思路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些都是用猜想的了啊，猜想的。大家要是有什么就随时讲，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28章看底下约伯接着说什么。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怎么他一下转了个题目啊？他为什么开始讲这么一大堆，前面讲这么一大串，这一段的主旨他到底是要引出什么东西来？他好多地方像是在作诗一样，对不对？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张圣经它其实就是两三节可以概括一下嘛。
对，
十二节智慧在何处可寻，
嗯，
然后谁也不知道，23节神明白，然后28节给个答案，就是敬畏中心的智慧。
没错，没错，这一章里面他就讲了挖矿啊，什么什么很多东西，你挖开来，你把山根发下来，你挖出来你也找不到啊。尤其你找不到什么东西呢？找不到智慧，找不到聪明的本源。但是谁知道这个聪明在哪里，智慧在哪里呢？神知道。神知道以后又怎么样呢？就像小薇讲了，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是聪明啊，敬畏神。远离恶事，那这些话从哪儿来的？这又是所罗门的话，又是传道书的话，真言的话，智慧的价值远胜珍珠，对不对？只是说他为什么要引出这个重点？
是不是因为他前面不是说他这几个朋友都没有智慧吗？那他最后就是点题说告诉你智慧是什么？
对，而且呢，他这里面相当不一样了，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在从这个报应啊、善恶啊、好坏啊、神怎么对待我们来讲，而是他的一个很基本的说人应该怎么活，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东西。那我是不是持定这个智慧？我是持定这个智慧。他前面讲了好几次，你有没有
标榜自己啊？
他没讲的这么露骨，但是的确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重点，在前面完全没被讨论嘛。无论是他的朋友或者他自己，他们来的唇枪舌战的，完全没有讨论到这个重点，就是说人到底应该怎么活。那约伯是不是这样活？从约伯第一开头我们就知道他的确是这样活，他是持定这一件事情，以至于他的心可以不责备他，这是他的诀窍，他来告诉他的朋友，对吧？所以你已经可以慢慢稍微看出来一点，他这一段讲话跟前面讲的有点不一样了。前面讲他讲讲讲，他主要是诉说自己的苦情啊，然后跟朋友吵吵架啊，然后他就开始跟神讲话了。这一段讲到目前为止啊，他真的是在对三个朋友讲话，把他自己里面是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打算的，是用人跟朋友讲话，这样讲给你们听。
我在想，他和三个朋友一起变过来变过去，其实也是一种讨论嘛，就跟我们现在查经一样。
没错。
朋友是说他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
对，
所以神这么惩罚你，而他坚持我没错，一直到27节前面这几节还是在说我没错。可是既然我没错，我为什么想恶人应该得报应，可是我不是恶人为什么得报应，所以他现在就转到那这个智慧我们怎么能弄懂呢，我们就是要像挖矿一样的到深处去挖，挖来挖去呢智慧只有到从神来，
只有神告诉我们是这样。当然你就从旧约的智慧书来讲，那也的确这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的。你不管怎么看人生的虚空也好，神怎么对待我们也好，善恶的报应也好，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啊，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你能够做到的一个最高的准则。你不懂了不是离弃神，不像他太太讲的弃掉神，而是说越是不懂越是要敬畏神。所以丁青这样讲应该是有相当的道理在里面。OK， 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补充，还没有什么感想，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对不对？你现在应该会有点好奇了，想要知道说约伯还要说什么。诶，这一章就很容易读了，对不对？这章里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他开头说的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啊，如神保守我的日子。当然他里面写了很多很美丽的话啊，像这个第二节是很能够鼓励人，当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行过黑暗啊。这大卫作诗他说我借着他跳过墙垣啊，耶和华是我的灯。这章的主题应该没有问题了。那他这里是在干什么呢？他就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唯愿他回到从前的景况。那他为什么要讲这段呢？可能需要到下一章就比较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章了。
下一章30章对吧？
30章连上前面一章加起来我们看见什么东西？
他这段又开始自连了呀。
他这段也比较像神讲话，对不对？他要讲什么重点，他要声明什么事情？
主对我变心。
哦，对对，
你像我
主对我变心。
我是说他前面那个好的情景只是个铺垫嘛，他主要要说的是他现在不好的情景啊。
啊
对,
对, 对，那个时候神怎么带他跟现在神怎么带他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女儿以后莉莉亚长大你就知道，有一天你对他不一样他就说你对我变心，对吧？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他以他自己的衡量，以他自己的出发点呢来判断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也是一个很自寻烦恼的事情。你遇见这种事情你干脆就放下来别想了，还比这样钻牛角尖要好，对不对？他讲的是全能者向我变心，这句话是非常绝对的。他一再的讲这件事情呢，一方面他自己相信是这样啊，他越讲呢也就越确定是这样。这个人跟人讨论固然是很好，可是讨论到一定的地步，就像夫妻吵架，你吵着吵着有些话出来啊，好像就定了案一样，你就翻不过来了，然后记在彼此的心里面，对吧？这个神全能者对我变心，你对我变心，你对我这样的残忍，但是我怎么能够不呼喊，我怎么能够不说话呢？是不是？这个应该是他这两章在做的一个铺垫，对吧？那我们现在再回头数一数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了。他对神的看法，他觉得全能者把他的理夺去了，他在神面前唯一可以持定的就是他的敬畏，他义手里所做的，对，他把这个东西叫做他的义啊，他的义。那我们前一次讲了，从我们新约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你就知道你这个不能说不是你的义，可是义这个字呢是在神的面前他算你为义，而不是你自己两个两说我这个义够了，我今天斤两够了，不是这件事情。你这个斤两够的做的再足啊，那也就是像该隐献祭一样。你说该隐种地他为什么献的东西不蒙悦呢？因为他是伏在咒诅里边，你伏在咒诅里边就好像判了无期徒刑一样啊！你做的再好呢或者做的再坏呢都是无期徒刑啊！在神面前你不能说啊，我因为做的很好所以可以假释，对吧？早点放我出来或者改判为这30年，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这个种的再好啊，伏在咒诅底下是应该的，这个不能让你回到伊甸园，不能让你在神的面前更进一步，是这样的问题。那约伯没有看见这件事情， 他只是觉得说，我既然做得这么好呢，神就应该仍然待我有密友之情，至少他应该悦纳我，至少我有这个把握他会悦纳我，因此我要去跟他论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就是再次看见他没有办法看，他没有办法明白，当然这个不怪他，到底神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不晓得啊。所以这就慢慢给我们看见，到最后神问了他一大堆问题也不给他答案，他怎么就突然明白了。其实他就是不明白，那个不明白就是他的明白啊。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讲到敬畏神，他所说的这一切的话，包括他这个全能者夺去我的礼呀、啊，他对我变心呐、啊，算不算是不敬畏神？
不算不敬畏神。我觉得敬畏神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圣经里你看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嗯、那个亵慢人就是我都根本都没有跟神这个事情都不再考虑了、嗯、约伯他其实一直在跟神这个要声明啊，要怎么样，其实
挺心吐胆是吧，
其实是他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我是
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讲敬畏，常常是觉得言语上不能冒犯他，是不是？怎么样的讲话算是不敬畏神？当然我觉得 Frank 讲得很好，所谓敬畏神是在你的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不占罪人的道路，是在这些事情上叫做敬畏神，对吧？但是像我们的话，什么样的话叫做不敬畏神？约伯讲的话有的相当尖锐的，算不算不敬畏神？
呀，我就在想约伯怎么就战胜撒旦了呢，对吧？就是撒旦跟神打了这个赌，他当然要让约伯跌倒。
对，
但是你从约伯对神的态度来说，约伯都说神变心了，就是约伯肯定是有自怜的地方啊，或者说不理解的地方。 对，
对，
但是很明显神没有觉得他的这些情况就是让神输掉了这个
打。对呀、
啊
啊
嗯，那他
应该是敬畏
神。那定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嗯、怎么样的话叫做不敬畏神？什么样的话并不定罪？
我觉得敬畏神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当然没有冒犯神。那如果说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满嘴歌颂神，那是不是敬畏神呢？
对对，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别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话其实不是不敬畏神？
他跟这个神讨价还价或者争论了。
嗯，
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从以前的很有身份的。
嗯，
这个很有名望的，很受人尊敬的，现在变成了这样，他是不是责怪神，还是在？
当然是有啊，他当然，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叫做不敬。
有这么一点呢，就是撒旦跟那个耶和华打赌的时候怎么讲的？他说：“你看，你要是当面，又不会就会弃绝你。”他就这里有个敬畏是这样的，应该是弃掉神，或者说离弃神，这叫不敬畏神。
因为他就说，你如果人是以皮代皮嘛。你若让他受苦，他必当面弃掉你。结果约伯根本没有弃掉他，
没有，
约伯直到如今都没有弃掉他。那他没有弃掉他，可是他讲话就我们的标准来说呢，又相当不客气，是吧？
嗯
啊，
不像他朋友一直歌功。
哎，对对对，他朋友讲的比较对党呢是不忘初心往党走，是吧？
一定是最好的，做的都是好事。
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例子的，比如说拿俄米，他全能者伸手攻击我，
对对对，攻击我，
对。全能者使我遭灾，哈、啊！全能者让我满满的出去，痛痛的回来。对对对，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他什么东西账都算到神身上，
就算全能者头上。
对，神
这是说的实话呀、
啊。我知道他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的，他这个并不是说不敬畏、嗯，因为这是他真实的体会。我不懂，但是这是我的遭遇，这是我的想法，这个叫做心灵与诚实。这里面。非但没有不敬畏，反而显出拿俄米的敬畏，因为他什么东西都归到神头上。就像约伯一开头，他说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得福，岂不也受祸吗？这个话其实很深的啦。你说他是敬畏还是不敬畏、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说，你如果把灾祸把不好的事情归到神的头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敬畏。实际上可能不见得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虔诚，什么是诚实，我们还是应该讲一大堆好像歌功颂德的话，是不是？承接使命再出发，不忘初心跟党走，是都是讲一些神的好话，还是应该把我们真实的心，因为我知道我的心里没有不敬畏神，我知道我是在寻求他，只是寻求他的时候我遭遇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阻挡，甚至我觉得神是故意的。前面约伯讲的是真好，他向我存的这样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 全能者使我害怕，我害怕不是因为我遭的祸，我害怕是因为害怕这位神，我看不透他了。
嗯，
他是这样一个想法。那这样子的一个他真实的体会呢，其实没有不敬畏的成分在里边。
嗯，
啊，这是弟兄姐妹自己可以放心的。你在困苦里面，不要怕向神倾心吐胆，真的不要怕，也不要怕在这个困苦里面向神求说为什么，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主啊，你这样待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没有关系的，这不是怎么样，旁边的人不要去进他的口啊，没什么关系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约伯前面讲，还有他后面一章，他讲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好事，他道德标准多么高。这一章里面有没有看出他有一个缺失？他自己讲出来了。
哪一章？30章啊？
有没有看见？其实他的义是有限度的，他的好行为是有限度，他自己都讲出来了。
他老说人家下贱人是吧？
不只是这样，他说这些人的父亲啊，他们
对对对，我在看，
已经没有力气了，对我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连把他们安置在我的狗中间，我都不愿意。
对
啊，
对，就是一上来嘛，
这很残忍的话了。
对呀、啊，我读的时候都有点觉得是不是约伯说的？
就是啦，就是啦。所以你看你自己这么好，实际上你有没有这么好呢？是成问题的。
啊，他说我曾藐视，对对对，这句话，
对不对？这一章里面露出蛮多的毛病啊。
约伯也很骄傲的，他29章里面谈到他当时受到的那些尊荣，
对，
你看那个老年人对他的态度，王子对他的态度，首领对他的态度，嗯、
他很享受，
对他承受起来，他就很享受那个感觉，
他是理所当然，对。对，我前一次问了一个问题嘛。圣经不是讲吗？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三个人，他们只能救自己。假如神没有试炼约伯，约伯能不能救自己啊？不行，他的义不够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义能够救自己，这个我们知道。但是约伯跟其他两个人不一样啊。挪亚是那个世代神所设立的见证人，但以理也是一样，以色列王国之后神设立的一个先知，这两个人都是有职分的。约伯是个老百姓，
嗯，
这个很不一样。你甚至可以说，那两个人在神面前像是受膏的人一样的啊，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托付、特别的职分。约伯啥都没有，约伯是个普通老百姓。
嗯，
你要怎么样救自己？约伯的义之所以能够救他自己，那是因为整个约伯记最后神对他说话，约伯在炉灰中厌恶自己，那个使得约伯得救。整个的试炼看着像是神跟撒旦打赌，其实呢真正的受益者是约伯。约伯稍微有点知道，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对吧？他讲了很多话是很对，可是目前他还是看不见他自己的局限，这是真的。这一切的东西对他有很深的益处，当时约伯不晓得。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忘记，就是凡是旧约的人物，他要是一受苦啊，他就有预表基督的成分在里边。这一预表基督的你就安了，一预表基督你就不得了，神就高抬你了。那约伯他也不可能看见这件事情，对不对？哪个地方预表基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他们向我的脸上吐唾沫，他们以我为笑谈，对不对？啊，他们以我为歌曲，这都是大卫在讲他自己，他在弥赛亚诗篇里面讲到的啊。最后主耶稣也是你让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一个。那你说这有什么道理？没道理，就是旧约里边的人啊，多多少少每一个角色记在圣经里面一定预表弥赛亚。那约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啊，这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荣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当时看不见啊。所以这个是你慢慢可以看出来，至少从新约的角度可以看出约伯的缺乏，从这个缺乏里面我们也要晓得我们自己怎么样啊。我们今天无论遭遇什么事呢，也是做榜样的，也是在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成为鼓励的啊。像我们现在上来这么好几位的盲人弟兄姐妹，那给我们的鼓励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受苦的弟兄姐妹，像这个飞天猫啊，经过这么大的试炼还为主站住，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你的受的苦，你所受的一切，就不只是在说神怎么对你，你怎么对神，已经完全超过这个层面了啊！但是约伯当时还没有看见。还没有什么补充？要是没有，我们先走到下一章好不好？
31章。
嗯，他这章里面你看见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为什么讲完这些话就说完了？ 这张基本上是在发誓了，他在发咒起誓了，他向他的朋友，为什么他讲完这张他朋友不讲话了，因为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对吧，你做的比谁都好。
三十一章我读完以后反倒有点不太同意刚才那个三十章的一二三，这后边就是好像是在约伯说他在自己在暴露他自己的那个弱点，或者说他那个为恶的那个证据。因为如果他那个一到三节他说的是他在不小心或者在得意忘形了就暴露了自己的恶的话，那后边三十一章他这个发誓就变成了一个谎话了。我倒宁愿相信呢，他三十一章是他真心的向着神在发誓，就是说回顾他之前的这些时光，他所做的他没有对不起人，所以他敢在神面前这么说。那么我倒觉得说，如果要是说约伯有一点点什么好像他的缺失的话，三十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
是，
就说他这个缺失什么呢，他看待这个他跟随神，他信神，或者说他渴慕神，跟随神，仰望神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叫好处灾祸，
对，
和光明和黑暗，和他在那个前面所讲的就有一点点对不上。这个好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今天所说的有点那个成功神学的味道了。那么灾祸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不好的东西。恰恰相反，实际上神给了约伯这些看为是灾祸的东西，恰恰是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真的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好处。而他以前说的那些好处呢，恰恰可能是祸患的源头，会让人骄傲，或者会让人在神面前自义。
那约伯他就把他的这些义行啊，他要戴在头上，对不对，他要披在肩膀上，他要如君王进到耶和华面前啊，他认为他这个东西在天平里面称一称，称的够斤两就可以让神知道，换句话说好像神不知道一样。这些都是你慢慢看出来说，哦，嘿嘿嘿，这个人虽然了不起啊，可是真的是活在旧约里面是蛮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他们自己这些东西的局限啊。可是也真是这样，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还能带什么来呢，他没有办法带别的东西来。那约伯记跟其他的圣经不一样的就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没办法带这样的东西来啊，是不是，所以圣经才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挪亚他需要建个大方舟啊，那约伯呢，他日子过得蛮好的，他真的就是一个完全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义人。那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扛的就是这些东西，跟你扛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个是不可能在天平中不称出他的亏欠来，至少你没办法因为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该隐所献的地里宝贵的出产是一样的，你所做的这一切啊，了不起神就是跟你说应该的，但是这个能不能让你在神的面前像君王一样，你能够你的义成为神算你为义，不行不行，真的是不行。所以讲到这里呢，弟兄姐妹需要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约伯既然讲完话了，我们都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年轻的人出来驳斥约伯啊。那如果你不读后面的几章圣经，你要来教训约伯，现在轮到小丸子出来教训约伯啊，那你说什么，你用什么样的话来指证约伯，对不对，他的确他把三个朋友的嘴巴都封住了，因为他们真的没办法再讲了，他都已经发咒起誓真的是这样，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对吧，你是大好人呢，对吧，那这时候你怎么来对他说，因为这个情况我们会看见的啊，你在夫妻吵架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这是非常通常的一个情况，就是个人都认为我做的比对方要多很多，而且我做的很好，而且我没什么错，错都在对方。那像约伯这样一个情形，你先去想一想，好好的想个两三天，然后再去看底下这个少年人所说的话啊，这样我们比较会欣赏他。但连那个人说的话也不是完全，但至少那个人说的话我们还能懂，到耶和华说话的时候你就听不懂了。